天父，我们实在充满了感恩，在浩瀚的宇宙里面，你怎么能够选上我们呢？你怎么让我们能够找到你呢？完全都是你自己救赎大爱，是你自己的圣灵的工作，我们满心感恩。主，我们在这里一起在这里录音，我们又要再讲到，哦主啊，你怎样让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让我们活过来。哦主啊，到底我们怎样来脱离罪对我们的辖制？圣灵，求你进一步的启示我们，让我们更明白你的真理，让我们不活在律法之下，活在恩典里面。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讲第六点，已死的人脱离的罪，在罪上死，在义上活。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因着耶稣基督完成了出死入生法，我们本乎恩，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完成救法，因着信，我们求告主名来接受，因此我们也出死入生。所以主耶稣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出死入生的道路，我们也成为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和诚心到神的面前。我们原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是在亚当里面，他叫我们活过来，我们进入在基督里面。因此我们本来，我们对神说来，我们是死的，到我们入生，我们就得救重生，与基督联合，得到新生命。我们在地位上本来我们是罪人，所以当我们出死入生，因信称义，我们就成为义人。我们在亚当里面，我们本来是在撒旦的权下，当我们出死入生，我们就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上一次也讲到，我们应该不但在地位上，我们从亚当从亚当里迁到基督里，从撒旦的权下迁到爱子的国度里，而且我们在心思意念各方面，我们应该把一切在撒旦权下的，我们里面有不幸的，我们里面有不义的，有黑暗的如果有跟魔鬼有瓜葛的，跟偶像有瓜葛的，神吩咐我们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我们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因为神召我们，不仅我们是出来，而且我们是进去，从亚当里出来，我们进到基督里。所以当我们从亚当里出来，我们可以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当我们进到神里面与主的联合，让我们成圣。所以我们信耶稣，我们不仅是因信称义，我们在地位上我们也就成圣了，因为我们所得到的基督的生命是圣洁的生命。我们既然与基督联合，那我们也同样的是圣徒。好，我们感谢主，当我们从亚当里面迁到基督里面，我们一信主，我们刚刚上面讲到，我们就有这样奇妙的变化。我们不仅是这样奇妙变化，而且我们在亚当里面，我们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也就是叫做活在律法之下，我们想靠着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神的要求。在基督里面，我们就不再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我们是在恩典之下，那就是靠神的大能大力。也另外一方面说，我们在亚当里我们是随肉体行事，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要随圣灵行事。所以我们既是生命的改变，我们也在地位上完全的改变，我们在家庭本来是浪子，我们现在变儿子，本来在撒旦的权下，现在是进入神的国度，所以是家庭的改变，是国度的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我一信耶稣，那昨天怎样今天还是怎样，不一样，不一样。因为你的生命 从前你是被罪辖制的，现在你是与基督联合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过去啊，我们是在神家面外面是浪子，跟神是没有关系的。现在我成为神的儿女，你什么事都可以跟神讲，你都可以支取基督的丰盛，我们都完全的不一样。求圣灵启示我们，我们是生命的改变，我们是我们不但是生命的改变，而且我们在神的家庭的改变，我们在国度的也改变转移。所以我们属于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被拣选的族类。感谢主。那么这样讲的话，我们现在来一起念一下罗马书六章一节到五节。
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好，保罗说在前面讲到因信称义，那既然都是本乎恩，我们只是要信，我们求告主名。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既然是恩典，那我可以无法无天，我们继续犯罪呢？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特别指出，可不可以犯罪？
不可以。
断乎不可，对不对？我们可不可以断乎不可？断乎不可，为什么？他借着洗礼来表示我们的身份和地位。我们的身份和地位是什么？好，我们现在来看一，
洗礼如何表明了与基督联合的关系？
好，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说当我们一信耶稣，一求告主名，我们就如同枝子和葡萄树连在一起，我们就和枝子和葡萄树联合在一起，是什么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是生命的联合。所以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就是生命的联合。洗礼什么意思？当我们站在敬礼池里面，那就是表示说我与基督联合。当你整个的人啊，施敬者说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他把头放到水里，这就表明我与主同死同埋葬。当他的头从水里起来的时候，那我就表明与主同复活。所以洗礼表明什么？我与主同死了，我与主同死。所以有圣经学者这样讲到，他说所以洗礼是什么呢？当信徒受洗的时候，他是参加自己救人的丧礼。真有意思。也就是说，当你站在敬礼池的时候，你要知道我的救人已经与耶稣同钉十字架。我从前什么叫做救人？是罪的奴仆。我从前是罪辖制我的，但是我现在我已经与耶稣同死了，我的救人与耶稣同钉十字架。所以当他摆在水里的时候，他是表示我过去作为亚当有罪的儿子的这一切已经都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他从水里起来的时候，你就表明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借着洗礼来表示我与基督同死，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因为死了，我们是借着死我们脱离罪对我的辖制，借着耶稣基督的血他免去我一切的罪债，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 我就脱离了罪对我的辖制。所以刚刚说我们必须明白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我的身份是什么？我信主了，我已经与主联合了，从洗礼里面我很清楚我的旧人已经死了埋葬了，现在活着的是新人，是现在活着的不是我，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怎么会说既然因信称义，既然什么都是本乎恩典，那我可以犯罪吗？怎么可以呢？你已经死了的人怎么知道犯罪呢？对不对？你死了的人怎么会知犯罪呢？所以我可不可以犯罪？保罗说断乎不可。为什么？你要知道你的身份和地位，你已经与基督同死同活了，你旧人已经死掉了。今天犯罪的是什么人？是旧人。新人在约翰一书讲到，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姊妹，你懂得这一句话吗？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那就是说当你活在新人里面的时候你就不会犯罪。而当我又活在自己靠自己去做的时候，以后我们会讲，那你又要活到旧人的状况里面，你又要犯罪了。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说，你应该要记住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我已经死了，我已经在埋在水里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当我们在敬礼词里面，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不是在西乃山上的，乃是在哥哥他山上。西乃山上是什么？律法。那就是说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我有可能吗？你没有可能。但是在哥哥他山上，他为我死了，我借着信与他同时与基督联合。弟兄姊妹，与基督联合，这是我们整个课程要讲的。因为为什么完全神的救法是因着让基督与我们联合，我们与他联合，一切来成就的。如果撇开了基督，撇开了耶稣基督完成的救法，撇开了我们与基督联合，没有基督教，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说的。所以有圣经学者这样讲，神看我们是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洗礼将这个事实象征式的表达出来，我们与基督同死就在我们作为亚当后裔的历史上画上句号。我们前面也讲过，当你求告主名，我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已经得救了，我成为一个新人，我的旧人与耶稣同钉十字架。所以我曾经讲过，耶稣是以什么的身份上十字架？
末后亚当的身份。
对，什么叫末后亚当身份？他总结了亚当所有的一切，肉体的邪情私欲什么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他埋葬了，他就代表了人类埋葬。耶稣基督当然没有肉体邪情私欲，但是他是有最深的形状，是代表人类的，所以全部都埋葬。所以当我主啊，我求告主的时候，我们这些都埋葬了，我们在亚当里面的一切在历史上画上句号，在亚当里的一切借着这末后亚当的埋葬起来，当他复活的时候就是新人了。所以神对我们旧人的宣判，他对我们旧人宣判是不是说你是犯罪的人，所以你应该好好改过，是不是？
不是，
不是，不是洗心革面，而是死亡。神对我们的宣判，你非死不可，你只有死，你旧人才能够过去，你那么才能够进入基督的复活。所以神对我们的宣判不是叫你改好，乃是叫我们要，就是说你要死。那么我们已经讲过多少次，我们怎么会死呢？
求告主名，与主联合。
对，我们借着求告主名，主啊，我与主就联合了，我就与主
同死。
我们是借着求告主名，与主联合，达到与主同死而死掉。这句话不要忘记，这句话不要忘记。我们不要再过了多少天又说我这老不死怎么不死啊， 老不死不是靠你死，你怎么死也不死，你把他打死他也不死，老不死是靠着你求告主们与主联合，达到与主同时一致死亡啊！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与主一同复活，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权势已经彻底被打垮了。我们是怎么样打垮罪的权势？是借助什么？
死。
对，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拼命的我要打罪让他死，你也不会死。我们是借助我死让罪死，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罪对一个已死的人不能再有任何的要求了，如今我们就可以自由为神而活。所以保罗将这个关于我们的地位的事实告诉我们，那么这样的话在罗马书以后就要讲到，就是我们有了这一个地位，后面就讲到应该如何有跟这个地位相称的行为啊，那就是下面要讲到我们要做一个顺服的奴仆，因这顺服以罪成义。好，我们现在讲清楚了，洗礼是表明与基督联合，对不对？葬在敬礼次，我与基督联合，你的人没在水里，与主同时同埋葬，我的旧人在这里就埋起来了，当我再头起来的时候，我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弟兄姊妹，特别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姊妹在受洗班的时候倒没有上，当人家要受洗的时候也去凑合去坐在那里去受洗啊！我也听见通知有一些哑巴的聋子的，你跟他讲话他也没听见，他意思是说他就坐在，他觉得受洗非常的宝贵。但是我真的求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启示我们，我们也要为这些临时来受洗的弟兄姊妹祷告，让他至少能明白说这个受洗是我真正的相信耶稣的，我的旧人是埋起来了，现在活着的不是我。因此当我们如果明白受洗的意义的时候，就不会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我可以继续犯罪吗？当然不可以嘛，因为你受洗了，你旧人死了嘛，怎么会继续犯罪呢？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嘛。好，我们看第二，
神使用什么方法使我们脱离罪性的辖制，不再做罪的奴仆？
哦，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啊，姊妹，请你讲一下，神用什么方法使我们脱离罪性的辖制？
就是已死的人脱离了罪性的辖制，
哎，
就是我们与基督联合，
对，
让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对，我的旧人与他同定
十字架。
感谢赞美主。神的救方太奇妙，让我这个人跟他同定十字架了，所以我就是。所以我们再讲一次，我们怎么脱离罪性的辖制？因为神要重造人类，要重造一个脱离罪性辖制的人类。我们被罪，我们在图一里面看见，我们被罪性辖制的，我们不能动；我们被罪性辖制的，我们没有办法不犯罪，对不对？所以好。我们怎么能够不犯罪？一个罪让罪性死，另外一个我死。罪性就是控制我犯罪，要么我死了罪性就没东西好控制了嘛，那也没什么犯罪；要么罪性死嘛，我不犯罪。但是神用的是什么方法？
让我死
就是我的旧人与他同定十字架。好，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大家请注意，有一些人说我们的罪性已经死掉了，罪性没有死，是我们在圣经里面，你们去读在罗马书六章十八节，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都讲到我们是从罪里释放出来，那也就是什么，主把我们的旧人啊跟罪性瞎子他的这一个旧人的地位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我就被放出来了。所以我们是从罪里释放，所以我们的释放的关键是在哪里？是在我做好吗？
不在，
而是在乎你死亡，你肯死亡，你肯不断叫主啊主啊与基督联合，那么脱离罪性。好， 加拉太五章一节说，基督即释放我，基督借着什么释放我们？
死，
借着死，就是在十字架上的死，我们因信与他同死而释放我们。所以请注意，我们被释放的途径是死，而不是我越做越好啊，我被释放，你绝对不会释放，因为你就死，罪性就不能够辖制你。好，三，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向谁死，向谁活？这和信而得救的人关系如何？
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死了，他向罪是什么？
死。
他是向谁死啊？
向罪死。
对，他向罪死，向谁活？
向神活。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因信与他就同死，
使我们也同样的是
向罪死，不再做罪的奴仆，而归为义，
向神活。对，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是向罪死，向义活。我们知道在罗马书一章到五章是讲到得救重生，我们因耶稣基督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能够活过来，我们得到了生命。第一章到第五章是讲到得救重生，也就是我们是新生命的婴孩。从第一章到第五章也讲到因信称义，那也就是说我们从罪人的地位变成义人的地位。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们可以因信成圣，我们成为圣徒，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基督的生命是圣洁的生命，是成圣。所以这是一章到第五章，从第六章到第八章就要讲到从新生命得到生命如何可以生命成长，就也就是说我是因信称义，如何可以不断的信上加信，信靠顺服。其实信呢、啊、跟顺服是一件事情了，你一信了你就是顺服了嘛，信靠顺服而成义，从称义到成义，从地位上成圣，以后慢慢的如何实际成圣。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已死的人脱离了罪，这是根本的关键。也就是说你要进入到实际的生命成长，你要进入到实际的诚意，你要实际的成圣，我们必须站对了我的地位，就是说我已经脱离了罪，我现在活着的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样我们才可能渐渐的实际成圣。所以第六章讲到这个洗礼，保罗注重到这个地，我们的身份和地位是从得生命和生命成长之间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你必须知道你是怎么样的，得到的是什么，你的身份和地位是什么，那这样使我们从称义也可以到成义。好，再念下去。
从罗马书六章十二到十三节如何说明神是给我们自由意志的选择？
好，我们请把罗马书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念一下。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
在这里给我们说不要，倒要，对不对？他说你不要什么，你不要怎么样，倒要怎么样，那这个就表明说我们有自由意志的选择。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你是顺服神还是不顺服神。我们得救重生以后，基督是我的生命，在我的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不是像罪瞎子我们一样不能动。罪瞎子的你，你不能不犯罪，你没有不犯罪的可能。但是基督是给我们自由的意志，他给我们选择，就是说你要爱主和不爱主，要跟他联合更密切和不密切，因为神是要得着一个自由意志相符的人。好，
请解释，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好，最近我特别有这么一个体会， 在罗马书第六章十四节讲到罪不能做你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好像忽然恍然大悟，也就是说当我如果是在律法之下的时候，罪就变成你的主了。我从前不大注意这个问题的，我当神给我看见说，我们来念罗马书第六章刚刚十二节到十三节，不要再念了，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不要容罪在你必死身上做王，使你们生主生。我们什么时候罪在你身上做王呢？事实上就是当你在律法之下，我们一在律法之下，就是说我要靠自己的努力要来达到什么要求的时候，马上呢我要想靠自己努力，因为律法是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才看得见律法，我如果死了怎么看得见律法，对不对？哎呀，前几天有一件事情，哎呦，我心里呀本来很不高兴，是什么呢？有一个姊妹，她因为有特殊的情况打电话给我的先生，要他去开车接她一下，接她一下呢，那个姊妹在马路上等，那这个是她去接她，因为我这个丈夫本来就是很会急人所急的啊，就是做事都是很快的，那天正好又是她打电话，就在打电话的时候呢，那么我心里在想啊，你可不可以把电话挂一下，跟人家说对不起，我要去接个人，两分钟马上给你打电话。我心里在这样想啊。那么因为呢，我心里在想，你应该要怎么做？你应该要怎么做？我心里在想，你应该第一，我又在想，那么我呢？你应该怎么样呢？我们一看应该怎么样的时候，就你就已经活在律法之下。你我一就出来了，我一出来呀、我非常那天特别体会十二节，不要容罪在你彼此身上作王。我一出来是罪就马上一作王，使你顺从生子的私欲，我心里就开始很火了，很急。我心里在想，你为什么不能够把电话挂下来？我那个时候其实几句话了，我就看一句话就有五分钟那么长，两句话就有十分钟那么长，哎呀，我急得不得了，我心里在想。但是呢，我后来忽然神给我看见，你活在律法之下，你就随从生殖的私欲。你为什么这么活啊？你为什么这么活啊？因为你活在律法之下，你想靠自己的努力叫你的丈夫不要打电话。事实上他也真的是没讲两句，但是我那个时候一句话就有五，我就觉得有五分钟那么长，一秒钟我就觉得有五分钟那么长。我神就给我看见说，因为你一直活在律法之下，用律法来对待这个问题，我要想办法叫你不要打电话。你这是不是活在律法之下？
是，
我一活在律法之下，谁做我的主，罪就做我的主，罪一做我的主，我私欲就开始发动了。哎呀，后来神一给我看见说，你看你又活在律法之下。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这个时候你怎么脱离私欲啊？你不是说我不要生气，我不要生气，你再不要生气你还要生气的，你只能够承认说，哎呀，我不该活在律法之下，主啊，你救我，你救我，你救我，你看这事应该怎么办。这个这样的话我心里倒安静下来了。哎呦，我这个太体会那一天，哎呀，我真体会说，罪不能做你的主，因为你不活在律法之下。那话返回来过说，当你一活在律法之下，罪就做你的主，生子的私欲就出来了，使你顺从生子的私欲。哎呀，我意思是好的，结果做出来我心里呼呼呼呼就在呼了。但是我很感恩，当我心里一看见的时候，我心里就我在说，主啊，是的，我又活在律法之下了，所以我马上就被罪控制了，被罪一控制了，所以我生子的私欲就出来了，就呼呼叫了。
虽然我不敢呼出来，心里在呼，心里呼外面呼有什么两样？因此好，这个就是下面一句话，你就将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了。你为什么呼呼呼呼吧，不是就是将肢体献给罪做器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解决的，不要将肢体给罪做器具，不要顺从身子的私欲。关键在哪里？
就是不要活在律法之下。
那我具体要怎么样？当我一碰到一件事情，你具体要怎么样？
就是让主来做主。
哎，就是主啊，你救我，主啊，你救我，我感谢你，你做主，我不做主，你做主。你今天不是来对付，等到身子私欲跑出来了，你自己呼呼呼的时候，你想解决你的呼，解决你的气，没有办法。你要解决的是根源问题。感谢主啊，我为着自己的啊失败我也很感恩，不是感恩我的失败，是通过这个失败神让我看见什么叫做你活在律法之下，罪就做主，身子的私欲就出来，你就将你的肢体给不义做器皿了。很明显的那一天，我觉得太快了，神就让我看见我在神面前认罪，我求神拯救我来脱离自己。感谢主。好，所以说罪并不能做你的主，因你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也就是说，当你什么叫恩典，就是靠着神的大能来成就一切。律法是要达到的，我不是事实说不要去见那个姊妹，律法是要达到的，对吧？问题是说，哦，主啊，现在有电话怎么办？主，我仰望你，你看应该怎么办？啊，主啊，求你带领。哎，我祷告了，神也给，神也有办法了。那因为我们是在恩典里面，我们不在律法。你什么时候活在律法里面，什么时候就被罪控制。所以罪不能做你的主，没有资格做你主，因为你不是活在律法，你应该对律法是死的，对不对？好，
我们如何从罪里被释放，成为义的奴仆？
我们怎么从罪里能够被释放，成为义的奴仆？我们看看罗马书六章十七节到十八节。
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
好，在这里你觉得能够被释放的秘诀在哪里？
顺服了。
对，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信靠顺服。我们讲的本乎恩因着信，事实上在信的另外一面就是顺服了，对不对？我求告主，我顺服主了。当我在这里，我从前虽然是罪的奴仆，我现在就顺服主了。主，我谢谢你，你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你流血舍身。所以当每一件事，比方说像我刚刚讲的这一件事，当这一件事我看见在打电话，好，主既然是打电话都好的，感谢主，主我下面一步应该怎么做，那我就不做罪的奴仆了，我就不会顺从身子的私欲，就把自己的肢体献给罪做器皿了，对不对？我为什么？因为你不顺服呀。第七个，
对一个得救重生的人，如何结出诚意的果子？
好，我们请看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
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是的，我们刚刚讲，怎么我们从前是罪的奴仆，我们现在变成义的奴仆呢？对不对？我们怎么能够结出成义的果子呢？因为你就是义的奴仆，你才有果，才有义的果子嘛，你怎么可能呢？顺服。你刚刚念的圣经就是说，我们要顺服所传给你道的真道的模范。现在我们就是顺服，更顺服，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我碰到一件事情，所谓的顺服，那就是说我不至于活在律法之下，活在恩典里面。我碰到这个事情，就我谢谢你，我先用一个顺服的态度感谢主。哎呦，这个姊妹打电话来要接车，而正好我丈夫又在打电话，我们第一个态度，我活在律法之下，哎呀，那怎么办？ 这是我活在律法之下，我怎么办？那因此我就是罪的奴仆了。好，我就开始呼呼呼了，随从生殖的私欲了，啊，把这个肢体给不义的做器皿了。好，那我现在呢，如果我是做顺服的态度的话，那我就是义的奴仆了。好，主，我谢谢你。现在呢，这里有个电话，那里有个电话，主，我感谢你，你看应该怎么办？当你这样的话，你是不是结出诚意的果子？
是，
对不对？我们就不是罪的奴仆了。当我主，你看怎么办？你就是义的奴仆。你义的奴仆下面，你就随着圣灵的感动，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加索，要告诉天父神所是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心怀意念，我就照着这个平安去做就好了嘛。因此我这样就结出诚意的果子，我就不会顺从生子的私欲。弟兄姊妹，我实在觉得自己很惨痛的教训，就是什么时候你把律法的标准一摆在你里面，你就觉得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的时候，我就出来了。我一出来了，你那么马上你就被罪控制，一被罪控制，生殖的私欲就出来，就是这样的，一点一点都没讨价还价。所以而相反的说，我不去做他的奴仆，我怎么能够做义的奴仆顺服？我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不是用律法的标准来看，律法标准我就要出来，而是顺服主。好，你看这事应该怎么办？现在这个电话那个电话，主你看怎么办？主，我仰望你，你自己拯救，你看怎么办？当你这样的时候，你一定出来的是诚意的果子，对不对？感谢主。所以我说感谢主，我因为经过这事我也很感恩的，不是说我这个事是对的，不是我这个事是好的，而是通过这事神给我再一次认识律法跟罪的关系，再是认识我怎么样能够不随从生子的私欲。我感谢是感谢这个，而至于我的败坏，我求主拯救脱离，主自己的血赦免遮盖。
做罪的奴仆及做义的奴仆的不同结果是什么？
好，我们请念罗马书六章十六节二十三节来，请念
罗马书六章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是的，如果说我们做罪的奴仆，那我们就是所谓死，就是与神暂时的隔绝。当然我们因为我们已经一次得救，我们与主已经联合发生不可断绝的关系，但是我们会暂时大家都能够讲，你呼呼呼呼，你这样的话你讲道讲得好不啦？呼呼呼呼，你祷告你好意思祷告不啦？对不对？你就是与神暂时隔绝了嘛。但是如果我们做义的奴仆，哎呀，当我一看见，哎呀，主啊，我又失败了，我就是这样，哎，我马上又转过来信而顺服的时候，哎，里面你生命就开朗了，也不是生命又长一步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因信称义，都忘不能够，因为是因信称义，是本乎恩，因着信，所以我们可以在罪上一直活在罪中，在犯罪犯罪犯罪断乎不可。我们不能够因为是活在恩典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的犯罪，断乎不可。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因为我们是在罪上死的呢，我们已死的人，我们是脱离了罪对我的辖制，所以我们既然对在罪上死的人，我们是顺服更顺服来接触永生的果子。所以这个罗马书第六章，它特别是要跟我们讲，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你要看准自己的地位，怎么对罪是死，对义是活，对准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才可能结出诚意的果子。以后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见是通过顺服更顺服，信更信，使我们的生命成长，使我们从称义到诚义，使我们从地位成圣可以慢慢到实际成圣。好，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祷告。
满心感恩，满心感恩，满心感恩，你完成了这么奇妙的救法，让我们能够因信与你联合，与你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已死的人脱离了罪的辖制，赞美耶稣。我们不活在律法之下，罪常常借着律法会引诱我们，让我们一活在律法之下，我们就被罪又控制做主，我们马上就随从生子的私欲，我们就会把自己的肢体给不义做器皿了。哦，主耶稣，求圣灵你有告指出给我们顺服更顺服，来让我们恐惧战绩做成得救的功夫，顺服接触诚意的果子就是永生。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